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狗急跳墙。狗急了会跳墙，那人急了会做什么？这个题目呢，我是想要表达，人如果在一种精神压力很大、前途未明的情况底下，他往往会做出一个有副作用，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决定。这样子的决定不一定是犯了什么道德律，但很有可能让我们不走在神的心意当中，让我们本来想要解决的问题跟麻烦变得更复杂，更有副作用。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几年前来到我们教会，她是一个新移民单亲妈妈，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英文也不好。他来到教会，我们也很为他着急。他怎么样在美国安顿下来呢？英文不好，没有专业能力，又带着一个孩子。我们为他祷告，为他想办法。感谢神，经过一番波折，他终于找到一个打扫 Airbnb 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就在教会附近，他可以住在这个民宿的里面，同时他可以一面打扫一面带着他的孩子，薪水也还不错。就这样子安定下来，礼拜天还可以来聚会，我们都很为他高兴跟感恩，觉得这就是上帝为他预备的，为他在目前所开的道路。没想到过了2年以后，他觉得这份工作他不太喜欢，没有发展的前景，于是他联络了好多他自己在外州的朋友，想要去别的地方闯一闯。他没有跟我们分享，等他告诉我的时候，他已经准备要走了。我听到的时候有点震惊，不是因为他要离开教会或者搬到外州，这都不是错，每个人他自己对人生有不同的规划，而是当我问他，当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问问看别人的意见？你有没有照尝试去判断你外州这些朋友答应要给你的工作好吗？靠谱吗？能够让你带着孩子吗？适合你吗？你怎么样达到这个决定的呢？没想到就在问完这个之后，在几个礼拜以内，他那一个一个的朋友后来都变卦，说哎，这个工作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就关掉，关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在 Arizona 州按摩院的工作。我说姐妹啊，你要小心，这个按摩院的工作有的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有的时候他进到一些灰色的地带，你也没有这个专业的技能，你去上这个工作你也不能带着孩子，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老板会怎么要求你，会不会叫你做出一些超越道德底线的事情。我说你这样子实在是太冒险了。但是他说，牧师，我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把这边的工作已经先辞掉了，我现在都没有着落，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去了。我听到了，一方面我也真的能够体会他的压力，没有人可以替他想，他要自己为自己负责，他要自己带着孩子，他要为他的未来做打算，的确没错，我很同情他。可是一方面我也真的为这个姐妹担心，当他做了这个决定，迫于压力，迫于自己的判断，迫于对未来自己的规划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也相信这背后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跟副作用。狗急了会跳墙，可是这个墙的背后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情况变得更麻烦呢？那你说的轻巧，有压力的人是我，要走出路的人是我，那我不做点什么，那难道我要坐以待毙吗？难道我就坐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动，就祷告事情就会解决吗？如果狗急不跳墙，我们身为人 甚至我们身为一个有神、有信仰的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一样要从大卫的生平来学习这个功课。我很喜欢学大卫，因为我觉得在大卫在他的人生经验当中都是没有潜力可循的。他不能只是靠着摩西五经来引导他的决定，他需要很灵活的应对风险那么高、变动那么大的他的人生际遇，根据他对神的关系、跟神的理解，根据情况做出合理的判断。所以有一年我们教会就是查考大卫的生平，那今天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一段有关于大卫狗急跳墙的故事。那这个当中我们就要看到他的人性是怎么反应，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神是怎么样有恩典帮助他一步一步解决他的困难，甚至包容他下的错误决定，使末后的恩典比先前的更大。如果你愿意，请你翻开圣经到撒母耳记上27章。撒母耳记上27章，由我来念，请大家来听。我们也请在线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你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把你的圣经打开到撒母耳记上27章，由我来念，请大家来听。大卫心里说，必有一日我死在扫罗手里，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扫罗见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内，就必绝望，不再寻索我，这样我可以脱离他的手。于是大卫起身和跟随他的600个人投奔加特王马俄的儿子雅吉去了。大卫和他的2个妻，就是耶斯列人雅西暖和做过拿巴的妻加密人雅比该，并跟随他的人连同个人的眷属，都住在加特的雅吉那里。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加特，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对雅吉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境外的诚意中赐我一个地方居住，仆人何必与王同住京都呢？当日雅吉将喜格拉赐给他，因此喜格拉属犹大王直到今日。第7节，大卫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0.4个月。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素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舒尔直到埃及，就是在南方的地方。好，大卫击杀那地的人，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又夺获牛羊骆驼驴并衣服，回来见雅吉。雅吉说，你们今日侵夺了什么地方呢？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灭的南方、基尼的南方。无论男女，大卫都没有留下一个带到加特来。他说，恐怕他们将我们的事告诉人，说大卫住在非利士地的时候时常这样行。雅吉信了大卫，心里说，大卫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恶他，所以他必永远做我的仆人了。然后我们再念28章1-2节，我们读经就读到那里。28章1-2节，那时非利士人从聚集军里要与以色列人打仗，雅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随我出战。大卫对雅吉说，仆人所能做的事，王必知道。雅吉对大卫说，这样我立你做我永远做我的护卫长。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那这个故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大卫心里的断定，他下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关于什么？关于他要搬到非利士地，从以色列人的境界搬到非利士去住。这不只是一个搬家的决定，也是一个转换阵营的决定，因为他投靠的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等于说他要转换阵营， 到敌人的阵营里去服务了。那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决定呢？基于两点。第一，基于现实的考量，扫罗一直要追杀他。虽然大卫两次有杀扫罗的机会，但是他把扫罗王都放了，因为他心里有敬畏神。他以为放了扫罗，扫罗就会饶他一命，扫罗就会知道大卫对他是有善意的，是不是要篡位的，扫罗不需要嫉妒他。但没想到大卫放了扫罗，扫罗却不放过他。所以大卫心里对扫罗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判断，他明白这个人是反复无常，说话不可信的。就算痛哭流涕的跟他保证说，我绝对不会害你的，你真的是神的受膏者，但是大卫非常精明，他并不天真，他对人性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他想有一天我必死在扫罗的手里。所以基于现实的考量，基于对人性的判断，他下了这个要转换阵营的决定。那既然下了这个决定，后面第二节到十二节就用长篇幅的描写他的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有三方的人，一个是追杀他的扫罗王，第二个是跟以色列人敌对的非利士人亚吉王，第三个是他自己。他本来是一个腹背受敌的情况，扫罗要追杀他，他也要跟非利士人作战，但是他把这个计划变成一个左右逢源的计划。我去投靠非利士人，然后我假装去攻击以色列人，其实我攻击的不是以色列人，是在南方的一些其他民族，然后我去骗亚吉王说我攻击了我本族的同胞，那亚吉王就会觉得那你已经完完全全背叛了你的国家，所以我现在可以放心的使用你。那既然他寄居在非利士地，那扫罗王也管不到，于是他从了一个腹背受敌的情况变成一个左右逢源的情况。他也非常的心狠手辣，他不留一个任何的活口，免得他这样欺骗他所投靠亚吉王的计谋被通风报信，口风泄露出去。到二十七章为止，他的计划都执行得非常成功，而且他在这两方的势力当中成为一个第三方的势力，他能够很好很巧妙地取得一个平衡。那如果故事结束在这里就太完美了，对不对？就不算狗急跳墙了。但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看起来很完美的时候，那个当初做的决定副作用开始显现，而且这个显现的时机、强度、困难度跟复杂度就远超过大卫能够解决的。有一天亚吉说，我要跟以色列开战了，既然你是在我的阵营，虽然你是以色列人，可是你要明白你一定要跟我一起上战场。那如果你是大卫，你怎么办呢？你要帮非利士人去打以色列人吗？如果你帮了，你就真的成为一个叛国贼，那撒母耳给他的应许，将来你要做以色列王，这个神的应许也会落空。那你说你不帮吗？你不帮亚吉王，是不是就知道你有异心？而且你的所有家眷，包含你手下所有的家眷，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你不仅是自己的性命堪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手下的家眷也全部落在一个危险的地步，你怎么解决这件事？你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你的计谋走到尽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更惨的是，大卫随着亚吉王要上战场，在他上战场的时候，原先他去掳掠杀害的那个地方的民族就来报复。趁这个机会，如果你看三十章，我们看的是二十七、二十八章，你看到三十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就在那个时候，亚玛利人就把大卫的家属，还有他手下的家属， 全部掳走。大卫解决了一个困难，却生出了两个困难，但是这两个困难他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都超过他的掌握。那在这个当中事情怎么收尾，这里面有什么灵性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那接下来我们就分三点来看，就照着这三点的大纲我们一点一点来看。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我们的心里说，大卫心里说，他心里有一个断定，但是他却没有寻求神，没有神的话在他里面，他匆促的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就会有盲点，就会有副作用。当我们的心里说胜过神说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可能就处在一个狗急跳墙，会下一个有副作用决定的时刻了。心里说在圣经里出现了大概52次，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以外，用来描写人心里说话的时候几乎都是负面的。圣经用这个词来描写人出于自己的恶意、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判断偏离了神的旨意，那圣经就常常用心里说这个词来描写。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亚伯拉罕，神派天使跟他说你100岁的时候要生以撒，他就伏在地里偷偷的笑，然后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以扫他的弟弟雅各骗了他的祝福以后，以扫在创世纪27章，以扫就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上的日子近了，到那个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圣经还有好多心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在撒母耳记，心里说出现了9次，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里说，但每一次都是负面的。比如说撒母耳看到大卫的大哥以利亚，撒母耳就心里说这人必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长得高大，但事实上神并没有拣选大卫的大哥，而是拣选大卫。比如说扫罗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我要把大卫杀了，扫罗后来又心里说我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借着婚事去谋害大卫。亚甲王，神吩咐扫罗王在15章要灭绝的一个异邦的王，心里说被带到撒母耳面前的时候，亚甲王心里说我死亡的苦难必定要过去。那我举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跟大家讲，其实心里说在圣经里是带着一个暗示意味，比较负面的表达，特别是在撒母耳记9次的例子当中都是负面的。所以呢，当大卫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是一反他的常态，因为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有9次求问神，但是下了一个这么大的决定，不只是要搬家，而是转换阵营，关于自己未来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在这里你却没有看到大卫求问神，只是心里自己下一个断定，自己心里说我要为我的利益考量了，我要为我的未来考量了，我再不做这个决定我要被杀死了，所以他就下了这个决定。那我们已经知道大卫其实下这个决定，从后续的发展来看，我们就知道不是太聪明，而且圣经的记载也暗示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对大卫太快下论断，因为我们谁有谁是聪明的呢？有谁在压力底下你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属灵的呢？我相信很少，我也很少。人在压力底下，我们看的，我们担忧的未来，我们看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大卫下这个决定之前他经历了什么。我们都知道想到大卫，大家最想到就是他打败歌利亚，这个是在17章。那我们现在读的是27章， 打败歌利亚是大卫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刻。到27章中间，刚好过了10章，也刚好差不多过了10年。好，那这个年代怎么算出来的？待会会跟大家讲。但是在这10年当中，大卫经历了什么？大卫大概经历3种事件：第一，他屡次有生命的危险；第二，他屡次投靠无门；第三，他屡次居无定所。他在10年中经历的是这3类的事情，我们很快看一下。当他打败歌利亚的时候，扫罗就曾经想要杀他了，而且是2次，大卫躲了2次，在庆功宴上面，大卫躲了他2次。第二次，大卫喜欢扫罗的小女儿，但是呢，扫罗就骗他说我要要嫁给你的是大女儿。好，那借着大女儿说你要有聘礼，所以呢，要他借着要去杀败非利士人来得到奖赏。他想非利士人武力那么强，一定把大卫杀了，但没想到大卫更勇猛，胜过非利士人。但不管怎么样，扫罗想要用计害死他，不只是1次，而且是2次。在18章17节跟18章21节，你都可以看到扫罗都想借着这个借口把大卫置于死地。最后呢，约拿丹给这个大卫警告，那扫罗听到大卫不在，又想拿出长枪再来刺他。这个都是明明白白记在圣经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不止1次2次，也不是3次4次，经历当时国家最有权力的人想要置他于死地。第二，那怎么办呢？那他只好赶快去投靠别人，希望这件事能够有好的解决。所以他去找撒母耳，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对我做的是这个事，可是撒母耳也爱莫能助。接着他又求助王子约拿丹，约拿丹也帮助不了他。最后他跑到祭司亚西米勒那边，亚西米勒也没办法对他有帮助。21章是他第一次投靠亚吉王，可是亚吉王手下的这些兵长并不信任大卫，因为大卫杀了太多非利士人，所以大卫只好装疯卖傻，后来逃出去。他想投靠先知、王子、祭司跟外邦的王，但这些当时除了扫罗以外，可以算是最有身份地位、最有权力的人，竟然也帮不了他。最后，他就只好一直逃命，逃到亚杜兰洞，逃到西佛的旷野，逃到马云的旷野。他逃到哪里，扫罗就追到哪里。除此之外，在24章、26章，你可以看到他2次有机会把扫罗杀了，但是他都放过了扫罗，但没想到扫罗还是想要他死。那你看到这个，你在想，如果你是大卫，你能怎么办？如果你是大卫，你会不会跟他有一样的判断？我只能防守啊，我敬畏神，我不能越过我的底线，我不可能去杀扫罗，那我只能让他来杀我，那总有一天他会杀到我，对吧？如果你只能防守的话，那你很惨的。更何况大卫现在成家立业了，他有2个妻子，他也生了孩子，他就算不为自己考量，也要为自己的家人考量。事实上他的心是绝对没有想要背叛以色列人的，可是他还能怎么办呢？如果不是山穷水尽了，我相信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而且你注意，他对扫罗的判断是对的，这个判断并没有不对，他对人性的判断是对的。可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对未来的判断不对。因为撒母耳已经跟他讲过，将来神是高你做王的，你会活着做王。在25章，他娶的妻这个亚比该也曾经这样子跟他讲过。 他虽然对现实、对自己的苦情、对扫罗的性格有很准确的判断，但是他对未来却不那么准确。在那一刻，他好像突然泄了气。过去十年，他一直表现得非常敬虔，他在旷野可想神，他倚靠神，他打了很多不可能的胜仗，他持守了他的正直跟清洁，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在这一刻，他心里的底线崩溃了，他觉得再这样下去好像看不到盼望了。其实他的安危跟勇敢一向是神来保护、神来负责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刻可能极度失望，或者说压力极度大的情况，他人性软弱的那一面开始显现出来。其实我们是不忍苛责的。我就想起有好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的服事非常的低落，我自己都没有发现我服事低落了。是有一次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我怎么服事的心没有像以前火热了，而且不仅没有那么火热，开始有所保留了。虽然该尽的责任我都会尽，该讲的道、该教导的、该探访的、该管理的、该做的我都有做，可是我就发现我没办法像以前那样子单纯、那么简单、尽心尽力的爱神了。为什么？我就发现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那几年当中，我看到有好几位宣教士的晚年比较凄凉。他们退休了，或者在服事工厂，他们募到的款不够，或者他们退休了，他们晚年其实过得是非常拮据，好像常常要靠别人的爱心帮助跟施舍才能过得下去。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心里也是有伤感，可是我也没有说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不知不觉中，这个感觉就在我里面累积。我心里开始对自己说，好像把自己完全交给神也不那么可靠。神真的会为我负责到底吗？我的晚年真的会有保障吗？我的孩子真的会有保障吗？我没有不信神，我还是爱神，我还是在服侍，可是不知不觉中，我看到的东西，我自己心里对我自己说的话，我自己都不晓得。那这个就影响到我好像要开始为自己存一点退休金了，我开始要看股票了，我开始要花一点时间把我身体锻炼好了，万一上帝让我得癌症怎么办？我不照顾自己，谁要照顾自己？我就发现有几年的时间，我的心思更多的是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网，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这么单纯喜乐的服侍神。直到有一天，上帝就用一句简单的话，他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了。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太多遍了，可是每个人听到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接受了，有的人就单纯喜乐的领受了，有的人会觉得在骗谁呢？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先付出了，谁知道下场会怎么样呢？上帝真的会解决我的困难？真的会看顾我到底吗？但是我觉得上帝用这句话真的提醒我，也让我看到，哦，原来我心态已经走偏了，我容许自己心里的判断大过神的话了。哪一个比较大呢？是神的话比较大比较可靠，还是我自己的判断比较大比较可靠呢？其实是很明确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表达的就是说，大卫不是犯罪，你不能说他杀人放火奸淫了，没有，他没有犯罪，但是很可惜，他做的东西也不是出于智慧，也没有行走在神的道路中，而且往下讲你会发现有很深的 副作用，其实更好的是他在那个时候记起上帝对他的应许，重新拾起对神的信靠。10年他都过来了，其实他在忍耐一下下，只差最后一点点隧道的尽头的那个亮光就要引到他了。因为老实说，再过1年4个月他就要做以色列的王了，扫罗就要死了。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神的时间表已经快走到那个突破的关口，他觉得我必须要为自己负责，而不是让神来为他负最终的责任的时候，其实就非常非常可惜。我也想到过去6年我们教会在建堂，因为我们教会的设施非常老旧，然后也场地也不够使用，所以6年前我们教会终于决定要建堂。那建堂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对不对？那这个上帝有给我们很明显的话语跟感动，所以我跟长执会提出来说我们要去建堂，因为我觉得上帝的时候到了，上帝也给清楚的应许跟感动。可是建堂第二件要考虑的事是什么？就有没有钱。一开始我们的建堂委员主席估得很乐观，他说250万就搞定，结果我们找设计师一来，设计说要至少450万，结果到我们实际发包出去，这个承包商给我们的报价是600万，结果到我们真的6年后真的建好是700万。我们教会400人不到，中英文堂大人小孩全部加起来不到400个人，看通讯录大概就是200个家庭，其中有很多都是长辈或者单身的，也有很多蓝领的弟兄姐妹，他们赚的钱也不多。我们教会没有医生，没有律师。我算一算，700万除以200个家庭，一个家庭要付3.5万。我说神啊，有没有搞错？如果我早知道建堂要这么多钱，我们就不建了。我不忍心把这么重的负担放在弟兄姐妹的身上。这6年来我们每个礼拜开会，大大小小不同的问题，但是压在我心头上的是，我是不是领受错了，我是不是做了不正确的决定，在这个时机建堂，然后建堂的费用这么高。但是我就记得一句话，上帝在给我感动的时候，在我还不知道这些钱，这些所有的困难太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上帝让我在灵修的时候，他看到一句话，我知道这个是上帝给我的，这个在历代志上28章20节，大家不用翻，是大卫交代他儿子所罗门的话。大卫不能建殿，但是所罗门要建殿，那大卫就交代所罗门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我心里在为建堂一开始不确定的时候，上帝就给我这句话，而且这句话的最后他说，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成了。所以当我真的听到这个报价一听的时候，我们整个同工团队都傻眼，觉得这个报价太离谱，不可能，大家都马上军心涣散，马上觉得说我们是不是不要见了。但我就想起上帝的这句话，你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你要刚强壮胆去行，只等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成。我跟你讲，我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建筑的专业，我也没有世俗工作经验的这个判断，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但我只有这句话， 我就跟同工说，上帝还是给我们这个应许，这不是为了我们的野心跟荣耀，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没有错，我们还是必须要往这样子走。结果六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新堂建成，已经启用一年，而且在建成的那一天，我们700万的款项全部到齐，一个子也没有少。我们也没有办过募彩，整个六年当中我们只办过一次圆游会，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义卖，就是这样子而已，没有任何的募款，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平常讲到也不讲，我们就是讲圣经。但是神很奇妙的供应，当我们觉得我们有必要狗急跳墙，当我们觉得神的话应该先摆在一边，我对现实的判断更准确更大的时候，其实都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压力都是很大的，其实都是很紧张的。但是我要挑战弟兄姐妹，让神的话在你的心里对你的心说话。如果你只是让自己对自己说话，我告诉你，你会吓破胆，你会没有勇气往前走，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做的决定基本上也一定会有副作用有坏处。可是让神的话对你的心说话，那就不一样，那你就有勇敢，而且你坚持到底，你也一定能看见神的荣耀。不是一次两次，有好多见证，但今天时间不够，我也不能讲，我们要进到下一点。所以我要讲的是，你看大卫做这个决定看起来挺不错的哦，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属灵成熟有智慧的人，你会明白有的时候更严重的后遗症会在短暂的好结果之后才出现。就像吃糖，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应该吃健康的食物，如果你肚子饿了你去吃糖，短时间看起来还不错，解决了我的饥饿，可是长时间来讲你的营养吸收就更不利了，对不对？你的胃口就被烤坏了。人也是这样，人有时候下了一个决定，他还会洋洋得意，你看我这个投资的股票不是很好吗？你看我多买的这一栋房子不是为我赚了多少钱吗？你看我跳槽这个工作不是让我又更好了吗？更有保障了吗？这些本身都不是错，但是错的是你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用一个敬畏神寻求神的心去做的。即使你下错了决定，你要明白有一段短的时间会看起来不错的。大卫就是这样，当他做了这个决定以后，结果好不好？你看第四节，圣经特别说什么？扫罗就不再寻索他了。大卫有没有得到他的目的？有啊，计谋成功啦。过去十年扫罗都一直要杀他，他达到了过去十年他都达不到的结果。他聪不聪明？聪明啊。计谋有没有有效？有效啊。而且他还有更进一步的计谋，不是只有这个，他还有下一步呢。下一步他跟雅吉说，我不要住在非利士地，你可不可以给我赐给我一个地远一点？为什么要远一点？又远离扫罗又远离雅吉，他就可以左右逢源，他还可以两面讨好，他还可以虚以委蛇，他还可以帮雅吉守住南方，喜格拉在南方，守住南方的边界，然后又杀以色列人的敌人，他杀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么他还是可以继续两方都不得罪，他随时可以转变阵营，但是他找到了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方法，他可以为自己的家人带来一段安定稳定的时间，是一天他住在山寨住在旷野，他 他都没有办法提供给他的家人的。所以对大卫来说，这是目前为止他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他不再腹背受敌，他是在左右逢源。但这样的好是真的好吗？很快的，你往下看，你就知道。他在那边住了1年零4个月，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相信，除了到最后，1年零4个月的时间都是很好的。可是到后面呢，他玩这样子两面的手法，其实风险是很高的。他必须每天都要说谎，对不对？他必须要骗亚吉王，也怕亚吉王收到真正的风声。他必须一直玩两面的手法，就像玩火一样。他可能每天都要提心吊吊胆，怕他的计谋被别人发现。他必须每天都使出浑身解数，才能继续在这样子的夹缝中生存。在这一段时间，圣经的诗篇没有记载大卫的任何记载。圣经的卷一卷二记载了很多大卫的祷告，特别是在祷告之前都会记这是他在什么时候做的，他在旷野流离的时候做的，他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做的，他在逃避儿子亚撒龙追杀的时候说的，等等等等。但是在大卫的诗篇中，你找不到一个诗篇是在他在洗格拉做的。似乎在那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他对神的寻求，他对神的依靠，他对神的祷告似乎也减弱很多。更惨的是后面第28章我们读到的，到了那一天，亚吉要他上战场。刚刚已经解释过了，他到底是要杀以色列人还是不杀？杀跟不杀对他都不利。在那个时刻，原先很顺利的计谋已经变得骑虎难下。他解决了自己逃难的问题，却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变得说他要与自己的同胞为敌，变得说他原先杀的那些用来取悦亚吉王的人现在来找他报仇，要把他的家人掳走。解决了一个，生出两个，而且这两个更难解决，更超过他的想象跟能力。那我要说的是什么？我们下每一个决定，不要只看短暂的利益，下每一个决定一定要照神的标准，神道德的标准，神启示的标准，神给你平安，那么你要照这样子的决定去做。否则就算短暂看起来顺利，后面的麻烦是一个也不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离开教会15年，因为教会的一些事情他觉得受伤了，觉得看不过，所以他就离开教会，离开教会15年。有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礼拜天他早上一觉醒来，他跟他妻子说，我要回到教会去。于是他又回来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例子。但这个当中呢，他说他唯一后悔的事是什么？不是后悔他没有听到主日的讲道，他说这个东西我都已经听烂了，不来教会礼拜天我可以去打高尔夫球，也过得很爽快，生活过得很惬意。但是唯一的副作用是什么？他的两个儿子因此都没有信主了。本来小时候是在教会长大的，但是因着爸爸这15年不去教会，儿子长大以后也不认识神了。现在这个爸爸回来了，但是儿子并没有回来。他觉得很难过，虽然短暂看起来我不爽，我离开教会好像很我行我素，好像想干嘛就可以干嘛，可是有一些副作用是他原来没有想到的。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喜欢线上做主日，线上做主日可不可以？如果你有特殊身体的原因，比如说你免疫力很低下，或者是你行动年纪非常老迈，行动非常不便，那也许你线上做主日是可以的。可是我也要很严肃很认真的跟弟兄姐妹说，线上做主日有没有副作用？短暂看起来很方便嘛，对不对？在家里也不用开车，也不用浪费汽油，穿着睡衣就可以坐在前面，还可以喝杯咖啡，然后一面洗个碗一面听讲道，多好啊，对吧？搞不好现在线上弟兄姐妹你现在就在洗碗，对不对？但有没有副作用呢？有这么多的方便，有没有副作用呢？当然有啊。你以为教会是因为在乎人数才叫你回来的吗？教会是在乎你的灵命的好处。你在线上聚会两年，跟你实体聚会两年，你的灵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你比一比就知道。如果你完全没有实体，完全没有跟弟兄姐妹有任何的团契相交，就算你在线上也唱诗歌了，就算你在线上也听讲到了，那你的灵命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你听讲到专注的心是在现场比较好还是在线上比较好？这个如果你很诚实的问自己，你就不能躲避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有太多的人拿疫情当借口不来教会聚会，这是不可以的。跟人数没关系，跟你的懒惰有关系。上帝要责备你的懒惰，责备你拿借口不亲近神，是吧？人是很会自欺的，所以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不要自欺。你必须要很诚实的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而且你要知道人是有身体的。为什么神给我们身体？因为你身体出现在当场就不一样。我电话关怀你，我线上关怀你，跟我实际去你家关怀你，那个是不一样的。你线上听音乐会跟你实际坐在演奏厅听音乐会，对你身心灵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人是有身体的，人需要实际的出现在那里，感受到、吸收到、看到整个氛围在那个里面。信仰团体从来不可以只是线上的，线上可以做一个替代的方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方案，但不可以做一个根本的方案。如果你的基督徒根本，基督徒生活根本上是线上的，那是会有副作用的。那你说有没有好结果？有没有短暂的好结果？有啊。可是更严重的副作用，到你不想来教会，到你慢慢远离神，那时候才显出来。那时候已经太晚了。我还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我想讲的就是说，这个时间差是差很久的。对大卫而言，这个时间差是一年四个月。如果是你，你一定很得意的。因为觉得，哎，你看我太聪明了，我下这个决定太厉害了，能够在政治势力中生存。一年四个月你都是得意的，可是当你困难神容许临到你的那一刻，你要再来改就很难了，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更聪明、更有智慧、更属灵的人，其实他是懂得在一开始他就做对决定，一开始他就让神的话来引领他做决定，而不是看到后面的这些。我们进到最后一点，讲了这么多，但其实最后最后，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大卫骑虎难下、进退维谷的局面，那最后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也不是靠大卫自己解决的，因为他解决不了。 最后这两件事怎么解决的？第一是雅集其他的联合部队，其他非利士人他们有五个城，他们其他城的联合部队说，哎，这个大卫不是过去杀死我们万万人勇猛的以色列战士吗？他该不会是间谍吧？雅集你怎么那么蠢呢？怎么让他跟我们一起出战呢？万一他突然倒戈来杀我们，我们不就是完蛋了吗？不可以不可以，雅集你一定要让他回去。雅集迫于无奈，他很相信大卫，但是他也略带歉意的跟大卫说，大卫那你就回去吧。大卫也就顺水推舟，好吗？是你要我不打的哦，那我没办法了，我想发挥但没办法为你效力了，好可惜，我退下了。其实大卫心里高兴的要死，因为是神主动兴起这个环境来替他解决这个困难，否则他不管怎么讲都解决不了。当他回到家发现洗格拉已经被攻破了，已经被烧了，他的家人孩子全部被掳走了，他心里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他手下的人也想打死他，觉得你做错决定。你看三十章就会看到大卫那时候怎么样。大卫那个时候突然醒悟过来，投靠阵营搬家的时候他不求告神，家人被绑架的时候反而求告神。家人被绑架应该赶快去追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卫反而求告神，神给他应许，他说你的家人孩子一个也不失落。他配得这个应许吗？他不配得的，凭什么上帝应许他家人孩子一个也不失落？明明是他做错决定，明明是当日种的因造成今天的果，为什么上帝要帮他擦屁股，我要帮他收拾残局呢？但你可以看到上帝对他真是有恩典。这两个他自己捅出来的副作用跟篓子，上帝都帮他解决了。所以要讲什么？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软弱。任何时候只要你悔改意识到错误，都还来得及。我们有一个弟兄是开这个长途卡车司机的，他的家也是新移民，五十几岁移民来美国，英文也是不好，也没办法找到技能，所以在疫情期间他去学了这个考大卡车的驾照，考了这个大卡车，那每天都是长途的跨州的这样运，很累。那他也没有真的认识神啊，平常因为工作关系也没办法来教会，所以就是很多东西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没有信主以前。但是神给他恩典让他找到这份工作。他有一天因为开晚上开太久，他不小心超速，而且超速超了很多，超了22迈，以一个大卡车的限速超了22迈，被警察抓了下来。警察给他开了很严重的罚单，可能会被吊销执照，那就算不吊销执照也会扣点那个有那个记录。不管是这两个情形中的哪一个，他都不能再做这个工作。因为一旦被吊销执照或者你记录上有扣点，公司要帮你买的保险就会非常高。那这个卡车公司 也跟他说了，如果你被扣点的话我们就不再雇用你。但是他们一家老小，太太是不上班的，照顾三个孩子都还小，就靠弟兄的这一份薪水。那他也真的超速了，而且不是5迈10迈，是22迈，被判为危险驾驶。在这个时刻他慌了，他万一被判了，那他家顿时没有工作来源，一家五口怎么办？他那个时候才回来主日聚会，那个时候才跟牧师说，牧师帮我祷告。他从来也不怎么祷告。我们为他切切的恳求神，就在过去这个礼拜五两天以前得到消息，法官竟然怜悯他，没有吊销也没有扣点，甚至也没有罚款，只让他上了一堂课， 这件事就抵消了。你说神有必要这样恩待他吗？其实没有必要的，因为他毕竟是做错事。可是当他意识到错了，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而且超过他的能力范围可以掌控的时候，他的确到神面前谦卑恳求，那神的恩典真的也大过他的软弱。我们人谁没有软弱呢？谁不会狗急跳墙呢？谁不曾做过错误的决定呢？但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当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更多的抓紧机会，意识到错了，我们就回到神的面前。意识到力不能胜了，我们不要慌，不要乱，因为神还活着，神还是可以带领我们，而且他的恩典也一定大过我们的错误软弱，他可以赎回那个错误的时光。但是我们对神的心要真诚，你不可以又自己做主，又要神为你负责，你必须真的好好的专心仰赖耶和华，耶和华必为你指示他的路，也为你负责到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把佳音教会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你知道我们活在湾区，我们生活压力非常的大，我们工作的挑战也不小。老实说，我们常常会依照自己心里的判断，而没有真心的求告你。主，孩子，求你让今天的话语进到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做的决定，特别是重大的决定，能够不照自己的经验判断，也不只是照自己的利益考量，而是在你的面前真的寻求，你也真的启示，好叫我们不狗急跳墙，反而是安稳在你的预备跟恩典里。就像你最终为大卫解决困难，最后很快的时间，扫罗也过世，你让他当上以色列的王，他的困难困苦其实在一瞬之间就被解决。主啊，但是帮助我们有信心，懂得仰望你，能够靠你的恩典坚持到最后。我奉你的名祝福佳音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有一样敬虔单纯仰望的心，好叫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困难当中，经历你的信实跟可靠，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求你垂听，求你帮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